今天的福音第四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43至51节，奉主的名。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撒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呢？”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是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个节期，教会的节期是主耶稣的显现期啊，这是主耶稣招呼啊这个第二批的门徒。那这个门徒，这段圣经里面记载两个人，一个叫腓力，一个叫拿单业。腓力是很喜欢带人来见耶稣的，拿单业也在他做使徒时候的那个作用。那今天的讲到的题目是跟从耶稣，是从那句话说耶稣开导腓力的是说来跟从我。在跟从耶稣的这个题目下面有两个重点，第一方面是讲人这一方面，讲到耶稣称赞拿单业说：“看啊，这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第二方面是讲上帝，或是讲耶稣自己，就是拿单业所宣告的：“拉比，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在讲到这个人这一方面的时候，真以色列人的时候，我要讲一个旧约的这个圣经故事。到底以色列这个民族，或是以色列人这群人是怎么来的呢？在那个旧约圣经创世纪里面讲到那个这个以色列人的来源，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了一对的儿子，大儿子叫以扫，扫把的扫啊，然后呢，小儿子叫雅各。他们是双胞胎。那当这个双胞胎出生的时候，为什么以扫是这个长子啊？他一生的那个红头发、红毛啊，所以说他名字叫以扫。可是他的弟弟雅各呢，是抓着他的脚出生的。他本来想抢着出来，他手伸出来。雅各的手先伸出来，但是被接生婆把那个手退回去，结果当他出来的时候就是第二个，他想抢着出来，所以说他的名字呢，雅各的名字就是有抓的意思，就是抓着他的哥哥抢着要出来。那雅各的人生的前半生就是一生都是在为自己抓什么呢？抓福气。因为他抢了他哥哥以撒的这个长子的名分的福气，他抓财富、抓财产，所以说就他欺骗他的那个这个舅舅拉班，所以说娶了 他喜欢的是那个妹妹拉结，结果他舅舅就给了他这个姐姐利亚先，结果呢他就他就娶的先后就娶的这个舅舅拉班的两个女儿为自己的妻子，然后就在牧养他舅舅的这些牛群羊群的时候呢，他就是用欺诈的手段啊。所以说呢，雅各的前半生是一个，就是一切都是为自己，以 自我为中心的啊，寻找自己的利益，抓取这个自己的各样的福分和好处，是这样一个人。但是直到当他离开他的舅舅家，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女离开的时候，上帝在亚波渡口在半夜的时候有天使来跟这个雅各摔跤，摔了一整个晚上，到掉天亮的时候，雅各还是抓住那个天使的抓住天使不放，他说你除非为我祝福，否则的话我不让你走。然后因为他的脚瘸了嘛，被天使摸了一下在摔跤的时候，所以说天使就为他祝福。因为他也害怕他从舅舅家回来的时候要面对他的哥哥以扫，以扫也是非常的强盛，也是这个阿拉伯人的其中一个祖先他的哥哥以扫 也有十二个儿子，所以说的话，以扫如果还记仇的话，那雅各回自己的家乡的时候就可能遭受到他哥哥的报复。所以说这个雅各的话，在天使跟他摔跤一个晚上之后，他一定要天使为他祝福，而且上帝的使者或上帝给他改了名字，他说你以后不能够再叫雅各了，不能够为自己而活，为自己的这个福分和利益不断的抓取争抢，那改成以色列，把雅各改成以色列。所以说以色列这个民族，以色列这个国家，它本来是一个人的名字，是雅各改名叫以色列。以色列 里面有两层的意思，以色列这个名字，一个是王子的意思，或是上帝的神的王子，是非常尊贵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跟雅各的名字相反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让上帝来替你征战，让上帝来替我征战，那个是以色列包含的这两层意思。本来雅各是一生为就是自己为自己征战，自己为自己抓取各样的利益福分，可是上帝说从今以后你的腿也瘸了，你也不能够靠自己的这个勇气和体力来征战了，所以说你以后你只能够靠我来征战，我来替你征战，如果你要有福分的话。所以说当雅各后来面对他的那个这个小女儿被那个世界那个一个世界的那个主讲的儿子就是世界嘛，应该就是强奸了之后，雅各他都没有出头，反而是他的儿子，就是这个他女儿的这个亲哥哥出头。那不是雅各退缩了，而是雅各的人生因为改了名字之后改变了他前半生的这个做事的方式，让上帝来征战。当然上帝就透过怎么样，透过他的儿子来为他的女儿征战，就是当时就是欺骗他的儿子们，欺骗这个世界城里面的所有的男人，让他们跟自己一样要成为以色列人，要受隔离。然后等他们受了隔离之后还在疼痛的时候，第几天的时候，进到全城的人里面就把这些男丁全部杀了，因为他们欺负了他的妹妹可是雅各那个时候就没有发声说你们要为你们的妹妹报仇，要为我的女儿报仇，因为 我的女儿，你们的妹妹被人强奸了。所以说当这一个拿大叶作为雅各的或是这个以色列的子孙在血统上，所以说如果从圣经的角度说，这个耶稣上帝的儿子按照家谱来说的话，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但真正的一个说法应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雅各的或是以色列的子孙，因为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叫犹大，犹大的支派里面出现了大卫王，而大卫王的后裔犹大的子孙里面就出现了约瑟，约瑟的养子因为娶了玛利亚就是生了主耶稣，你看到了。所以说因为大卫王是比雅各要来的是那个后代嘛，并不是，可是因为大卫这个支派出了那个大卫王，从王族的或是家谱的这个说法来说的话，耶稣可以说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雅各的子孙，就是犹大支派里面的，就是十二个儿子里面这个犹大这个儿子生下来的那个族谱里面。当耶稣碰到了这个拿大叶，他称拿大叶是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所以说真以色列，我刚才讲到了以色列人的意思，就是尊贵的王子，是不是为自己征战，而是让上帝为自己征战的。所以说他心中没有诡诈。如果说一天到晚是为自己的利益来谋划的话，这个人心中就会诡诈。我们去看看举一个例子哈，1月6号参议员这些人认证了这一个拜登为当选的这个2021年的总统的时候，然后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教会是的多少弟兄姐妹心中就有疑问出来。罗牧师有收到微信问，但是我不知道罗牧师有没有回答，我更没有在整个像这个集体的回应这个事情。很多人都没法接受拜登当选，是因为他们认为拜登所获得的选票是因为舞弊作弊，因为用了诡诈用了谎言才获得的。那今天的经文可以回应弟兄姐妹可能产生的疑问，那岂不是川普这个落选不能再当总统的话，那岂不是很冤吗？那个公平在哪里？上帝在哪里？然后今天的这段经文可能可以给我们一些的答案，直接在我在讲到的时候等会再分解下去。当我看到这个雅各的人生的时候，我就看到可能川普的人生，川普的前半生，因为他是个商人的嘛，一定会有做生意哪会不用一些这个计谋的，有一些你像单单这个什么避税啊，这是就是一个计谋啊，找那个法律的漏洞。所以说我觉得川普的人生可能他一生为自己的那个创造财富啊，也许有点像雅各，可是当他可能奉了上帝的这个呼召去竞选总统的时候，他的人生可能就改成了以色列。他为什么一开始就没有用什么军事的手段？如果他有这种权利的话，或是军队听命于他，他还是要寻求这个宪法的保障，要寻求走一条这个法律的路线法院的路线，去为自己争取公平的对待。 那从另外一个信仰的角度来说，他就是他放弃了他前半生的人生的哲学或者人生的这个做法，他在参选总统之后，他的人生啊，可能就是让上帝来为他征战。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川普可以说是真以色列人。当他参选总统之后，心中可能就没有了诡诈，没有做生意人的诡诈。如果有做生意人的诡诈的话，他可能现他表现出来，在11月3号之后啊，选举之后，他表现出来的这些做法就可能完全不一样。当然还有三天的时间到1月20号，我们后面还是一个未知数，还有三天的时间。可是很显然，拜登这一面是如临大敌，就怕他这个觉得好像到嘴的这个鸭子，这个总统的这个宝座可能随时会被推翻掉那样子。所以说那么多的人去保护这个 DC， 对吧？搞了那么多的国民警卫队，两万，听说是不是有25000人要维持治安，整个这么封锁起来。相比于拜登父子跟川普或是拿代业来说的话，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个是靠虚假诡诈，一个是真以色列人，心中没有诡诈的。所以很显然，作为我们这个无论是基督徒或是一个平常的国民，如果开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们面临的一个选择就是什么？我们是选择做真以色列人，有上帝儿女的尊贵，碰到什么冤屈的事情，让上帝替自己做主。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作为真以色列人，就是要让上帝来为自己伸冤，让上帝来为自己征战，而不是我自己用血气去征战去伸冤。这样子的话，你用血气去征战的时候，你伤敌1000的话，你可能要自损800，也可能反过来，你可能伤敌800，自损1000都有可能。如果用血去征战，而不是让上帝去为你伸冤、为你征战的时候，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但是如果你持守你上帝儿女的尊贵，你心里没有诡诈，以正直的心持守你的良善，然后让上帝来为你征战的时候，那样子的话，就不至于吃亏，不至于受损。那相对于这个假以色列人，你像拜登父子他们有没有去教堂啊？他们也去教堂，奥巴马也去啊，很多这些美国的政要、总统都是去教堂的。但问题，如果他心中有诡诈，他的人生不是让上帝为他的人生来征战的时候，没有上帝儿女的尊贵，尽是谎言诡诈，看这些人的结局是什么。不断是这段圣经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好多的关于心中有诡诈假以色列人他们的命运。这些人是什么呢？不会真正的跟从耶稣，因为跟从耶稣的人就不会在黑暗里走，他们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心中有诡诈的人，他就是在黑暗里走的人，他们没有得到生命的光，没有得到耶稣的光，他们只是为自己的这个利益在奋斗，甚至为自己的家族的利益在奋斗，获得权利，获得利益，怎样过一个无法无天的这个生活。第二个，这些人也不会接待耶稣。在约翰福音1章12节里面讲到，说凡接待耶稣的，就是信耶稣名的人，耶稣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是高贵的，是尊荣的，不可能有诡诈的，不可能有谎言的，是品格是高尚的。相反的，他说在这个 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到三十六节他怎么说呢？他说凡犯罪的就是啊，凡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罪的奴仆呢，奴仆不能够永远住在神的家里面，唯有神的儿女才能够住在神的家里面。罪的奴仆既然是奴仆，他就没有自由，只有上帝的儿子啊，天父的儿子耶稣叫这个人自由，这个人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当时的一批犹太人不接受耶稣，拒绝耶稣的时候，不跟随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控诉耶稣，说耶稣不像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是信上帝，遵行上帝的命令，没有诡诈。可是相反的，他说那些说谎的、不接受真理的、拒绝遵守上帝的道或是耶稣的命令的、听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的这些人，耶稣在控诉他们说，你们是你们的父魔鬼，就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诡诈的人、说谎的人、生活在黑暗 中的人、犯罪的人，你们是魔鬼，你们的父亲是魔鬼，你们是魔鬼的儿女。因为魔鬼本身有私欲，他要向上帝啊，他要向跟上帝同等，扩张他的那个私欲。他作为一个受造者，想要扩张到想要跟上帝平起平坐，接受人的啊的敬拜。这个魔鬼的私欲，魔鬼的儿女就跟着魔鬼的私欲而行。这些人听不懂上帝的道，也听不明白耶稣的话，因为他们心里面没有真理。魔鬼从起初是杀人的，不收真理。而且魔鬼是什么呢？魔鬼和魔鬼的儿女他们是什么呢？是说谎的，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私欲说谎。因为魔鬼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所有说谎人的父。所以说一切在地上说谎的、造假的、舞弊的，全是在犯罪、在黑暗当中，是假。即便是在教堂里，他也是假以色列人，也不是算是真正的上帝的子民，也不能够称为上帝的儿女，只能称为是在私欲中说谎的、不收真理的、杀人的、魔鬼的儿女。而我们要跟从的就是耶稣，继续跟随的。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啊？从这个腓力的口中，他宣告是说，摩西律法上所写的那一位，众先师所记载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摩西所写的那一位和先知们所写记载的那一位是谁呢？就是以色列人最初所盼望的救主弥赛亚。然后呢，腓力见证是说，是那一个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弥赛亚救主，而耶稣是救主，却不是是宗教的教主。教主只能够教人道理，救不了人。救主就不一样了，救主是拿自己的血去赎人的命。所以说耶稣叫人自由，他就能够得到自由。耶稣是流自己的血去洗净人的罪，除人的罪孽，使人得享自由。耶稣不是说空口说白话，哎，我让你们自由了，自由了。当然上帝的儿子有这样子的权柄，但是魔鬼如果要控告耶稣，哎，你凭什么赦免他们的罪？这些人都是犯罪的。那耶稣拿什么来赦人的罪？耶稣就不是以上帝儿子或是上帝的名义来赦罪，耶稣是上十字架去舍身流血。我今天为这些人付出了罪的代价，所以说我今天就赦免他们的罪，让他们得到真的自由，成为上帝的儿女。耶稣是神。当这个拿带叶 这个第一个是说他肯定说耶稣你是拉比，你就是老师啊，是教导者，但是他更进一步说你是神的儿子。在以色列人当中，神的儿子其实相当于神，所有以色列人听到说这个人会宣称是神的儿子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在亵渎上帝，没有人是神的儿子。所以说当拿撒勒宣告说耶稣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以色列的王的时候，他这个很明显的是讲到耶稣是神，耶稣也是王。那耶稣这个神跟耶稣这个王跟世界上所有这些的神明或是王不一样的地方，耶稣是神，他是胜过天使跟人，天使是受造的灵，他没有物质的身体，人是受造的，他有身体也有灵魂。那么作为耶稣是神的话，神性的话，他是无所不能的，他是这个掌管了这个生死，也掌管了天使跟人的生死。然后第三点，当耶稣是王的时候，他是胜过谁？胜过美国，我讲 GDP 吧，经济实力的话，美国 GDP 第一，然后这个中国第二。那么这两个王，一个是川普，一个是习近平，相比于习近平和川普跟耶稣对比较的话，耶稣是比川普跟习近平世界上这两个老大老二要来的小呢，还是来的大？请问耶稣他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国在这世界上的话，我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的那些臣民，这十四营的天使在天上下来就要为我征战，我是天国的王，天国的王就是上帝自己，上帝要受谁的敬拜？不但是受普通老百姓的敬拜，他是要受到川普跟习近平的敬拜。世界上所有的王，所有的这个国家里面的元首，总统也好，主席也好，女王也好，全部要向上帝俯伏。你可以看到英女王，这个老白的资本主义国家啊，同样在面对上帝的时候都要俯伏。任何一个帝国的王面对耶稣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屈膝下跪，在他的那个王权权威。所以说耶稣这个王是万王之王，圣经也讲到不但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我们跟随耶稣的人要持守的，要持守的就是保持像这个真以色列人的尊贵，上帝儿女的尊贵，保持心中没有诡诈，保持自己不要用自己的血气跟怒气去征战，让上帝来征战，使我们的内心能够平静下来。也许在我们面对美国的现在的这个，就还要三天的时间，这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决战的阶段。我们关心美国未来，关心自己在美国生活能够是不是能够安定，是不是还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人权。这个人权当然不是，我不只是说这个国家宪法上保证的人权，更多的时候是说我们这个人权是上帝赋予受造的人类在地上的应该有的权利，还能不能得到保障，还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动荡的这个混乱的，妖魔鬼怪盛行，你想要过一个安稳的老百姓的生活都过不了，你想要勤奋的工作也得不到 得不到这个公平的这个对待和报酬合理的。美国如果变成像梁山一样变成劫富济贫啊，因为我听我们的这个做经济的这个姐妹讲，她说拜登上台你投资的这个财富增值的那一部分要增值到增加 40% 的税收其他的税收可能也要收入税之类的可能也要增加，那就要命啊。意思就是说把你有点钱的人的钱拿来去给那些贫困的，真的是有一点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要来到的那个这个味道啊。很显然比较于拜登父子的这个诡诈跟谎言，出现这个1月20号顺利登基之后，那后面的2年或者4年真的在拜登这个群集团的掌控之下的话，美国会走向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不知道。但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只能够做真以色列人，让自己的内心继续没有诡诈，保持纯真。若有什么冤屈，不是一个大的社会的问题，如果这是小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还是求上帝为我们征战，让自己实实在在成为一个尊贵的真以色列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你透过这个雅各生命的改变，被改成以色列人，和他的儿女到新约时代，主耶稣你所呼召的这12个门徒成为使徒的，还有千千万万在历史中因为信心的缘故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成为真以色列人的这些基督徒们，是他们在现在在美国处境的都能够持守真以色列人的尊贵，神儿女的尊贵，也能够持守内心中没有诡诈。因为毕竟我们是跟随你的，你会成为我们的元帅，你会继续的保护我们，坚固我们，使我们不至于彻底的灰心，也不至于彻底的绝望，使我们看到光继续在照耀。只有在地上有一个的基督徒存在，这地上就有真的光，那生命的光可以照亮在黑暗当中。可是我们也知道，这世界各地还是有许许多多的真以色列人，因为你的日子还没有来到。当你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你的儿女百姓被提走的时候，地球上才出现真正的全面的黑暗，妖魔盛行就毫无拦阻。我们也从今天早上的这个主教发的信息里面知道，可能有一些的所谓的这个解放运动的想要攻击教会，特别是白人的教会，求主你也保护，因为这些攻击分子他们觉得信耶稣的都是保守的，所以开古在美国各地的教会，他们受到这个邪恶攻击的时候，求你差遣天使保护，也保护你儿女的家园，保护我们两边恩惠堂的每个家庭，是你所建立的，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